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最幸福的儿媳妇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朝日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5月25日。婆媳相处是千古难题，不争不斗已属难得，而我却是非常的幸运，因为我婆婆修炼法轮大法，所以我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儿媳。第一部分，修大法结圣缘。1999年3月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7月20日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，电视台整天播放污蔑法轮大法的新闻，不需要很高的智商就知道全是撒谎和造谣。经过严肃的思考，我决定要为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。虽然我没有经历过文革，但我知道一旦站出来维护法轮大法将意味着什么。面对铺天盖地的镇压声势，我也怕。那时单位要人人过关，逼着表态，写不练功保证都不够，还要写揭批，没完没了。但我决心已下，挥笔写下法轮大法千古奇冤8个大字，就走出去维护大法了。一晃10多年过去了，我为法轮功鸣冤，被累计非法关押了5年，失去了一切，婚姻也解体了。由于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心性修炼，在被迫害中我走了极端，身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。我自己也纳闷，为什么我就修不出慈悲祥和的心态呢？一天，我见到一位同修，他母亲也是大法弟子。这位阿姨总是乐呵呵的，自从看见她，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祥和，我浑身暖融融的。此前因为遭受迫害，我和同修们总是被冲散，真正接触的老同修并不多，我身边缺乏一个安定实修的环境，身体也很差，脸色总是蜡黄的。阿姨对我的近况深为关心，她的儿子是单身，与我的性格也互补。经过慎重考虑，大家同意组成家庭，开创一个新的修炼环境。就这样，阿姨成了我的婆婆。一时间，亲友当中都传遍了，因为修炼法轮大法，这两家结了好姻缘。第二部分，大法纯善，治愈创伤。我是父母眼中的乖乖女，高材生，有着稳定的工作，光明的前途。只因为我说了一句真话，就被停职、停工资、软禁，被绑架、非法劳教、非法判刑，被迫离婚。母亲为此哭干了眼泪，父亲在高压中性格变得怪癖。一开始，他们被中共的谎言蒙蔽，对大法很不理解，很激烈地反对我修炼。可是我坚定的选择又让他们明白了，暴力不能使人放弃信仰。10多年，我的父母承受着巨大的痛苦。我从黑窝回来后，性格渐渐变得敏感易怒，有时甚至像个火药桶，一点就着。我给爸爸劝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时，他不但不退，还维护邪党。我生气，时常和他争吵。我自己也知道不对，就是控制不住。妈妈一听我和爸爸吵架，也跟着神经质地喊天喊地，一家人整日愁眉苦脸。和未来的亲家见面后，我父母感受到了温暖。看到有人能真正关心自己的女儿，他们的内心是接受的，也是感动的。尽管如此，两家人刚搬到一起时， 还是挺难的。婆婆准备在自己的房间里把师尊的法像供起来，我妈妈一开始反对，后来竟像疯了一样大哭大闹。婆婆惊呆了，十几年来自己和儿子堂堂正正地修大法，婆婆的老伴健在时也是100%的支持，单位也尽可能地保护大法弟子。婆婆什么时候见过这种架势啊？她感到了眼下这个环境的艰难，但她什么也没说，开始无微不至地关心和照顾这个家。结婚后，我和丈夫出去工作，婆婆就像老姐姐一样，带着我父母重新开始生活。她非常勤快，手脚麻利，厨艺超级棒，煎炸炒炖色香味全，面点小食样样精通。逢年过节，她滚青团，包春卷，做生煎，制调料，卤肉蛋，美味不输专业厨师。我爸妈从未见过这等能人，惊叹不已。三位老人乐呵呵地一块儿过日子，原来冷冷清清的家变得热闹起来，邻居也接二连三地沾到口福。婆婆整日笑眯眯的，好像有一股高兴的泉水不停地从她的心里往外冒，只要看到她的脸，心情就会开朗起来。婆婆无论在哪儿住，不超过3个月，邻里关系就处得非常融洽。婆婆也挺爱聊天，她柔声细语，家里家外，一闻趣事，绘声绘色，无所不谈。讲着讲着，就融汇成修炼人的见识和经历。婆婆把我爸妈讲明白了，我父母知道了法轮大法好，大法弟子善良，知道了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，编造了弥天大谎，明白了那些跟着中共跑的人有多可悲，也知道了世界上还有很多帮助大法弟子的好人等等。渐渐的，我父母的态度有了180度的大转弯。我母亲很后悔自己过去激烈地反对法轮功，在很多场合她都真诚地忏悔，责怪自己听信了中共的谎言。她上网做了三退，写了郑重声明，面对前来骚扰的中共协党人员，她义正辞严，用亲身经历指控江泽民的迫害政策给老百姓带来的灭顶之灾。他甚至勇敢地和我们一起实名控告元凶江泽民。我父亲也转变了观念，他能够正确认识到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多么的邪恶，法轮大法是如何为人带来了身心健康。他亲手为婆婆做了漂亮的镜框，把师父的法像端端正正地挂了起来。他还和我妈去小区交涉，要求他们不要来骚扰大法弟子的家庭。就是这么一个善良的婆婆，把原先笼罩着全家的阴霾一扫而光。我有时在旁边看着轻松欢快的爸爸妈妈，看着老大姐一样的婆婆，心中感慨万千。真修大法原来是这样啊，那水晶般的纯善，那金灿灿的欢乐光芒，好神奇啊，我太幸运了，得遇这样的缘分。第三部分，伟大的法造就的无私修炼人。修炼法轮大法前，婆婆完全是另外一个人，生活的沧桑和磨难养成了他争强好胜的个性。他幼年幸福，可自从共产党来了，家产被掠夺一空。作为长女，为了帮衬家里，他早早辍学去干活，卖杂货，做佣人，进工厂，干过很多行当。他手脚麻利，勤快聪慧，大家都喜欢他，但别人也很难占到他的便宜。虽然他精明强干，可40刚出头， 健康就恶化了，不得不提前内退。儿子又不幸罹患罕见的肝病，四处求医不见好转，拖了几年变得奄奄一息，一家人心力交瘁，在绝望中挣扎。1996年，儿子修炼了法轮大法，仅仅3个月病就痊愈了。这天大的好事震撼了所有的亲友同事。法轮功究竟神奇到什么地步呢？我丈夫回忆道，当时转法轮还没出版，就是跟着练动作，由于常年吃药，满嘴都是苦味儿，没一点食欲。练功才1天，我就想吃饭了，渐渐的身上有了力气，人一天天好了起来，我体内的毒素不断地被清理出来，手上戴的银戒指都变黑了。3个月后，妈妈让我把面粉从楼下扛上来，以前我上个楼都3步1传5步1挪，结果那一天我�跑上跑下，把3袋50斤的面粉一口气扛回了家。妈妈抱着我说，好了好了，我儿子好了。儿子痊愈后，婆婆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很快所有的毛病不翼而飞。有一次婆婆感到浑身难受，想吐，哇的一大口鲜血喷到了地上，她赶快到卫生间里吐了很多，感觉还想吐，干脆拿了一个大脸盆来接着，结果就这么一口又一口的鲜血接了大半个脸盆，里面还有像鸡蛋那么大的发黑的血坨坨。婆婆并不觉得害怕，她浑身发热，头脑清醒，她明白是师父在给自己清理身体呢。吐完以后肚子又开始疼，挣扎着去了卫生间，开始拉肚子，拉了许多没黑色的东西，就这么折腾了整整一天。到晚上了，人瘫在床上，面如金纸，邻居都说他是要死了。在全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下，婆婆没有上医院，就在家听大法师父讲法的录音，听大法音乐普渡济世。婆婆坚持着能练功多久就练功多久，就这样慢慢从喝白开水到开始喝粥，再开始吃饭。半年之后，婆婆完全康复了。从那以后，婆婆好像变了一个人，原来瘦削的脸、瘦削的身材变成了圆圆的脸、胖胖的身材，原来的愁眉苦脸也变成了笑容满面、白里透红。摆脱了生活的沉疴，婆婆心里敞亮松快，精明好强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爽朗欢乐、热情体贴。她发自内心的感恩，师父把我整个人都换成新的了。全家人重获新生，沐浴在真善忍的佛光之中，真是用语言无法形容的幸福。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，婆婆和同修们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维护大法、证实大法、救度众生之路。她数次去北京，去天安门广场打横幅，高喊法轮大法好，还师父清白，并平安归来。为了保护大法书、保护同修，他想尽了办法，承受了巨大的压力。他和同修们一道，把法轮功真相传遍了本城和外地，贴标语、发真相传单、送真相资料、挂横幅。他走到哪里，讲真相、劝三退就做到哪里。即使面对老伴被迫害离世，自己被非法判刑，儿子流离失所，天各一方，他从未懈怠过一天，10多年如一日地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。有一次，婆婆去发法轮功真相资料，进入居民楼楼道后， 他从上往下发，发到三楼的时候，只听四楼的一个男人大喊：“什么人？给我站住！”紧接着就听到咚咚咚沉重的脚步声从楼上跑下来。婆婆急忙下楼，边跑边心里求师傅，求师傅把这个人定住。回头的瞬间，就见那个男子像傻了一样愣在原地，婆婆就这样走脱了。还有一次，发完真相资料，天已经很晚，为了抄近路回家，婆婆走了一条田间小径，脚下正走得急，突然一滑，掉进了一个大水坑里。当时情况很危险，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，水一下就没了顶。婆婆不会游泳，人又胖，眼看着就没命了。她立刻心中大叫一声：“师傅救我！”说是迟，那时快，一股力量一下子把她拖了起来，婆婆的头就露出了水面，很快她的脚就踩到了地，到岸了。婆婆一点点地爬了上来，她激动万分，赶快叩谢师傅的救命之恩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婆婆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成长为一位大善大忍的大法弟子，她也救助受难的同修。曾有一位女同修被中共迫害得瘫痪在床，家人不理解，不管她了。婆婆在不耽误学法、练功、救人的前提下，承担起照顾同修的责任。每天一早，婆婆就去同修家，为他做饭、煲汤、擦身、洗衣，鼓励他，陪他学法。照料瘫痪病人是很劳累的，婆婆一照顾就是好几年，一直善心地陪护着同修。虽然这位同修最后还是被迫害的离世了，但他的家人终于明白了，大法弟子都是真正的好人。第四部分，永远的妈妈。我太幸运了，婆婆待我如亲生女儿，百般呵护。刚结婚那会儿，我宵夜非常厉害，好几次躺床上起不来，婆婆一直充满关怀地照看我，为我掖被子、熬粥。在修炼的路上，她更是帮助我走上了正道。知识分子学大法有一个很大的障碍，就是被自己复杂的思想困住。就拿向内找来说，我一直以为向内找就是反思自己，于是能剖析自己，勇于认错，勇于改进，所以觉得自己修得还行。直到遇见婆婆，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向内找。婆婆没有我的想法多，她的心态很纯净，认为做道是修。她每天3:30起床，练完功就学法，非常规律，一天神清气爽。遇到矛盾和关难，她不会像我那样苦思冥想，眉头打结，而是很沉静地面对，平和中就把问题解决了。我的丈夫也是这样。我虽然想法很多，但最基本的几件事做得怎样呢？早晨练功起不来，双盘也盘不好，学法没有规律，一天总是过得很紧张，心态也不稳，长期陷于相似的观难中，总也过不好，把控起情绪来，虎头蛇尾。结婚以后，才知道自己根本不在修炼状态之中。师尊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一个人要想修炼，可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我讲了，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，而且它是超出常人的，比常人中任何事情都要难一些。对我来说，修炼真的是比其他所有事情都难，都奥妙。常人的书我没少读，理论知道一大堆，但修炼了大法，我竟然会天天捧着转法轮，却没有真正得法。别看所思所想都是三件事， 谁知这思维的本身就是问题，它让我陷在事情当中打转转，而没有找到每一动念背后隐藏的执着，也就很难体会到大法的无边内涵。以婆婆为镜，我总算明白自己复杂的思想就是我修炼上最大的障碍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我先从最基本的开始，有规律的晨练、学法、发正念，做到才是修。晨练对我来说一直好难，好不容易哪一天4:30起床了，第二天准补觉，我找各种理由，工作忙啊等等。婆婆没有对我说教，她就是尽一切能力为我减轻家庭负担，让我腾出更多的时间早点忙完工作。可是人的思想太狡猾，做不好时为自己开脱不说，还对婆婆产生很大的依赖心，觉得和这么精进的老同修在一起，我又对大法这么坚定，自己也能算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吧。于是即便做不好，我也渐渐地心安理得起来。婆婆看到我是把她作为榜样来依赖，从修炼的角度她明白这是要让她放下对子女的情。看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稳定之后，她就开始隔段时间去外地走走亲朋，一住2-3个月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我的依赖之心减轻了不少。2年后，婆婆决定搬回老家，不再和我们住在一起。纵然万般不舍，我们还是尊重她的心愿。依依不舍地告别后，婆婆走了，我们看着她的身影消失在阳光中。婆婆走后，我竟然能3:30起床了，闹钟一响，爬起来，竟然很轻松，练完功，一天也没发困。第二天又准点起来，不觉得累。我简直不敢相信，怎么就能起来了呢？开始坚持晨练以后，我精力充沛多了，打坐逐渐能够入静了，学法也入心了。师尊在《红吟道》中说，静而不思，玄妙可见。我再回过头来看自己的思维方式，就能看到过去的起心动念全是有为，全是执着。真正的智慧根本就不是自己绞尽脑汁想出来的，而是来自于大法中的，是师尊点化给我的，是妙不可言的。如今我和丈夫一起保证每天3:30起床晨练，1个小时鲍伦的练功音乐发表以后，我们也延长鲍伦1小时。清晨学法，保证每天至少学1讲转法轮，已经这样坚持3年了。有了好的修炼基础，正实法修炼的路也越走越宽。婆婆回到老家已经3年了，回首过去，我越发能体会到，作为一位母亲，婆婆为我们付出了最伟大和无私的母爱。作为一名大法修炼者，她向我们展现了在法轮大法中修炼出的纯净与慈悲。我们共同沐浴在师尊的佛恩浩荡之中，一定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十年蹉跎再续盛缘，名利场中放下名利》，作者广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5日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 之前我一直在寻找着人生的意义，宇宙的奥秘，从现有的人类知识中找不到，现实社会的种种乱象又让我迷茫，而父母一直说我这个人不入世，担心我在人世间的生活。为了免除他们的担心，我也努力让自己入世一点，从高校调到了机关工作。到了机关之后，也想努力适应环境，但说假话、看领导的眼色，让我很不舒服。更让我难受的是，写资料都要说假话，我心里的那个痛苦、煎熬啊，无处诉说，无人诉说。想要辞职，继续读书、做学问，又奈何孩子还小，怕增加家里人的负担而作罢。一，十年蹉跎，终于回归。就在我痛苦万分，每天强打精神上班，度日如年的时候，我有缘得到大法，走入修炼。当时的感觉真是美妙震撼，内心充满希望。随后也想努力修炼，但现在回想，当时对如何修炼知道的还是很肤浅。因此在1999年七月后的巨大磨难中，我没能过好关，早期苦苦撑着不妥协。随后在中共洗脑班中，终于没能顶住压力，被迫写了不该写的东西。之后自己内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迷茫，心里知道大法好，知道自己犯了大错，觉得自己对不起大法和师父，不知道能否走回修炼。同时又有着强烈的怕心，怕被中共迫害，怕连累家人等等，而内心深处却知道这样下去自己的生命终无前途。我在常人的欲望中苦苦挣扎，身体变得不太好，心情差了，脾气也不好，就这样迷迷糊糊拖过了十年左右。在这段时间内，我肠胃不好，睡眠不好，精神也不好，每天睡的时间很长，却还是感觉睡不够，感觉工作压力大，不愿意随波逐流，但又害怕失去常人的利益，每天患得患失的。有一次夏天跟一个同学打乒乓球，浑身冒汗，同学拿来矿泉水，他喝下去没事，我才喝了几口就肚子疼上厕所。每年总有几次重感冒，完了就咳嗽，一咳好多天。最难受的是咳嗽时晚上睡不着。2011年的一次感冒之后，晚上又是咳嗽，怕影响妻子休息，我到书房去躺下，又要咳嗽，只好坐着，心情不好，想又不知要熬到什么时候。这时出现一念，我过去修炼过病夜关，只要练功都是很快就过去。当时就在床上结印打坐，马上感到一阵阵的能量，很快喉咙痒痒想咳嗽的感觉消失了。打坐大约20分钟后，我一觉睡到天亮，咳嗽也逐渐好了。这一次唤起了我重新修炼大法的念头。之后师父又让弟子遇见昔日同修，请回了大法书，真正走回了修炼。现在回想，我更加悟到，其实师父一直没有放弃我，一直在看护着我，点化我，让我重新走回大法修炼。整整十年，弟子万分惭愧啊。重新修炼大法后，师父几次为弟子清理身体。记得有一次正是中国新年假期，我突然发烧，当时正好我一个人在家，我心里没有害怕，知道是师父帮我清理身体，坚持练功，睡了一觉，第二天没事了，参加家庭聚会，家里人谁都不知道。之前由于中共迫害，家人害怕，在压力之下我不敢练功，这次之后我对大法的信心增加了，逐渐敢当着家人的面练功，家人见我身体比以前好，也就没说什么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我常常跟家里人说法轮大法修炼的事情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师父见我对大法更加坚定，就又帮我清理身体。这一次的表现是突然间肚子胀，浑身难受，怕冷，我赶紧打坐发正念，一下子就觉得口腔中有津液流出来，肚子不那么堵了，我感到没事了。后来虽多次的拉肚子，人很难受，但我知道是清理身体。我加强学法练功，到第三天基本没事了。经过这次清理，我的肠胃状况彻底改观， 人精神也好起来了。妻子不修炼，受电视报纸欺骗，还持怀疑态度，目睹我身体被清理的经过，现在态度也转变了，母亲也承认练功后我的身体越来越好。二、化解矛盾，家庭和谐。在没有修炼的十年里，我的心情很差，跟妻子的关系也越来越不好，时常为了一点小事发脾气吵架，然后就多日的冷战，心里那个苦啊，后来甚至偶尔情绪失控动手打他。虽然之前修炼过，我也知道不好，但长期没有学法，不懂向内找自己，发生矛盾只会看对方，怎么看怎么觉得对方不对，心里越想越气，往往就忍不住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慢慢的我懂得宽容别人，懂得矛盾是让我提高的机会。一开始发生矛盾我就强忍，忍不住过后就后悔，但慢慢随着学法之后，我能够要求自己向妻子道歉，承认自己做得不好。妻子不认同大法时，我做得不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我在道歉时常说，不是大法不好，是我没能按照大法去做，是我自己没做好。虽然知道忍了，也能道歉了，但在家庭生活中，要时刻做到，实在很难。妻子天天跟我生活在一起，就像打篮球那种人盯人一样，要时刻不出错，那真是难，但真做到了，就是心性的提高。后来，我开始能够找自己，发现自己有瞧不起人家的心，觉得人家不如自己聪明，不如自己知道的多，又有大男子主义，觉得妻子应该听自己的，表现出来就是说话不善，喜欢挑人家的毛病，高高在上，不知不觉中用命令指挥的口气，这样在家庭生活中就容易磕磕碰碰，一点小事就吵起来，而且每次都觉得自己有道理，一定要自己占上风才罢休，这是很强烈的争斗心，好胜心，这样下去家庭哪有安宁的日子。我决心修去自己这些不好的心，用心记住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。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，一个祥和的心态，遇到问题就会做好，因为它有缓冲余地。用法来指导自己，首先我把姿态放低，告诉自己不要高高在上，同时在碰到不符合自己想法的事情的时候，当对妻子不满，心里涌起气怨恨的念头的时候，马上压制它，消除它，这样之后效果好了许多。原来我要妻子请一位清洁工帮忙打扫家里，她总是不干，我跟她说那我来请一位，她说不喜欢陌生人进家里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我心里别提多难受了，说话也不客气，她就是不请。几年过去了，我一想到这事就在心里怨恨她，后来我把这个心放下了，心想没清洁工就自己多打扫多收拾，这时他却主动请了一位。同时在一些事情上我也能够考虑他的感受，比如以前我很少同他讲话，认为没有什么共同语言，有时间就进书房，不是学法练功就是忙自己的事情，妻子也抱怨说我跟他说话很少，后来我能够理解他，站在他的角度去想，所以每天吃完饭干完家务之后，我总是在客厅待一段时间，陪他喝喝茶聊聊天，顺便也跟他讲讲真相，讲讲大法的事情，这样妻子的抱怨少了，对大法也比较理解，明白了三退不是搞政治，是为自己的生命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他不但自己退了，最近还帮忙劝他的家人也做了三退。在儿子的升学问题上，我也逐渐能以一个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。儿子本来学习成绩不错，我在内心就存有希望他上顶尖高校的念头，他喜欢计算机程序设计，花费不少时间在那上面，我要求他暂时放弃程序设计，集中精力准备高考，可是他放不下，我为此没少烦恼生气，甚至大声呵斥儿子。后来我意识到这样不对，这是执着心，于是顺其自然，改为多关心支持他。后来儿子考上了他自己喜欢的大学，周围的人投来了羡慕的眼光，有人说怎么你家孩子考上理想大学这么容易， 我在心里想，好在我按大法的要求去做，否则还不知经历多少烦恼，多少波折。儿子现在已经毕业，在一家不错的公司上班，我跟他的关系现在比较平等和谐，他有事也会来跟我商量，我帮他分析，帮他出主意，但不强求他听我的。我也跟他讲了真相，他做了三退。修大法让我体会到家庭和谐，其乐融融的感觉。三，在机关工作不争名利。我在机关工作，重新修炼之前，我主动要求调到这个无权无势的单位，我只希望在这里过安静的日子，做点研究工作。没想到当今世风日下，这里也照样争斗激烈，但我要求自己不参与争斗，不主动打听小道消息，不到领导那里去讨好领导，干好自己的工作，从不推脱，同时也尽量不写作假的文章。几年前，单位派人下农村扶贫，我被选为驻村干部，本来可以脱产，也就是说不用干单位的活了，但单位人少，要我两头跑，这样不但路上奔波，而且说白了就是拿一份工资干两份活。我从没有向领导诉苦要补贴，有条件的单位会给两头跑的人配个公车，我们单位没有，我用自己的车跑，单位每月给报销点汽油费，有人找领导说报销额度太高，领导想减，我二话没说同意了。我心里明白，这是去我的利益之心了。扶贫结束，工作完成，按规定可以给我提拔一级，单位也向上报了，可是上面说缺少编制，这事有点难办。好心的同事说，这是要让你找关系打点一下呢，赶紧活动去吧。我没有去做，现在社会风气已经这样坏，修炼人不能助长这样的风气，结果最后没有提拔，人家替我不平，领导也担心我闹情绪，我心里也起了点波澜，但很快控制住，我不闹情绪，照样做好工作，单位领导对我的为人十分肯定，后来有什么事都喜欢来找我商量。有一次，单位领导希望我发挥专长，组织作者为单位编一套书，我不讲任何条件，马上答应了。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，我运用我的积累，找到学术界的朋友帮忙，书编得比较顺利，出版后社会上评价很好，我自己也担任其中一本的撰写工作。本来我觉得自己比较忙，就找到一位前辈学者，希望他来撰写，没想到他给了我一些材料，告诉我他把材料给我还是我自己写，将来算是两个人合写，我只好又找了一些材料，独自完成了编撰。书即将出版的时候，我想那位前辈只是提供了一些材料，也没参加实际编写工作，不如将来请他当个审稿，作者就不要写他了。跟他一说，他不太高兴，马上拒绝了。我有点尴尬，也意识到这是自己的名利心使然，赶紧纠正。新出的那一册书不但署上这位前辈的名，而且排在我的前面，后来我又把稿费全部让给他，家人知道后说让给他可以，但应该让他知道这回事。我说让都让了，现在告诉他不等于在跟他讨要稿费吗？这位前辈退了休需要钱，以前我做研究他也帮过我，咱就当报答他的帮忙吧。在排定这套书编者的名次时，领导把我的名字排在一般编辑人员的倒数第二名，我始终未说一句话。一位认识的人得知这套书从头到尾是我负责的，就问，既然名让领导得了，你应该跟领导提条件，出书的钱让你安排，言下之意可以得点利。我只是淡然一笑。单位提拔干部，小小的单位你争我夺，我因为工作出色，学历也高，按理是应该提拔，可是有人为了抢夺这个位置与领导合谋，利用我修炼大法的事对我进行人身攻击，无中生有，诬陷我，最后使我失去了提拔的机会。那段时间我面临着外界压力和利益的双重考验，我内心虽然有波动有苦恼，但我心中记住师父的法，不争不斗，不怨不恨，继续平静做好自己的工作，并理智向同事领导讲清真相。一位同事心地善良，他为我抱不平， 我正好借机跟他讲了真相，也谈了大法的法理。后来他做了三退，另一位同事信基督教，虽没有三退，也十分认可我的为人，称赞我是他见过的高素质的人。修炼的事情跌跌撞撞，几天几夜也说不尽。修炼的岁月虽有磨难，会吃苦，但我从心底知道，那是我生命的方向，大法是我生命的指标，我一定会坚定走下去，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。
请听文章题目是《折磨婴儿的罕见皮肤病彻底痊愈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肖韵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5日。我修炼大法已经23年了，我把去年家人一起经历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写出来，以感恩法轮大法师父的慈悲。2020年3月末，外甥女一家三口从外地赶回老家，打乱了我们姐妹三家原本平静的生活。第一部分，七个月婴儿遭受皮肤病症折磨。外甥女的儿子当时七个多月，正在被一种顽固的类似皮肤病的症状折磨。孩子出生不几天，身上就开始起一些红疙瘩，大人也没有在意。后来越来越严重，孩子被皮肤奇痒折腾得很少睡觉，日夜哭闹不止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孩子浑身都长满了疙瘩，头上、脸上、手上、脚上、肚子上、后背，连生殖器上都长了，谁看了都会被吓一跳。这个疙瘩流水，流到哪儿哪儿就一片片地长出疙瘩来，之后再结成厚厚的痂，痂一层层地脱落，一层层的再结痂，结痂很厚的地方会出现干裂，往外渗血。孩子的情况不见好转，外甥女和外甥女婿就都不能上班了，两人一起在家照看孩子。我姐姐也帮着照看，每天都听着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。后来，我姐姐、外甥女和外甥女婿的手臂上也长出了一两个疙瘩，但没有蔓延。这一两个疙瘩是他们亲身感受了孩子在经受着难以言表的痛苦。我姐说，这个疙瘩很痒，还特别痛，好像是针在深深地往肉里刺，往肉里扎，不是一根针往肉里扎，类似万针刺肉，钻心的痛。懂医的人说，这种皮肤病让人表皮发痒，又连带神经疼痛，那个又痛又痒的感觉是难以让人承受的。因为这疙瘩又痒又痛，所以孩子的睡眠很不好，一会儿就醒，又哭又闹。为了防止他抓痒挠破皮肤，两个大人就紧紧地攥住他的双手，白天黑夜都这样。小小的孩子如同兽形一样，除了哭就是哭。孩子从出生起就这样被这个奇怪的皮肤病折磨着，外甥女和外甥女婿一同处在巨大的痛苦中。因为日夜休息不好，尤其每天都是很少的睡眠，致使两人都憔悴不堪。外甥女一家回到老家后，我们都震惊了，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情况。孩子究竟长得什么样，根本就看不出来，就像被毁容了一样。看着那幼小的孩子，看着他那无奈无助的眼神，听着他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声，奋力挣扎着使劲摇头，那百般痛苦的样子，大人们的心也在煎熬中。孩子九个月大的时候情况更严重了，白天黑夜孩子大多时候都得大人抱着睡，躺着睡时得让孩子始终保持仰卧，大人一边一个躺着使劲攥住他的手，怕他挠破皮肤。有时大人稍不注意，没有握住他的手时，他就会把头或脸抓破流血， 导致面部、头部又是血迹又是黄水。喂奶的时候，孩子也得仰卧着，得有两人一边一个使劲按住他的手，不让他抓挠，还得保证他的头不要碰到什么东西，否则孩子碰到什么就拼命的去顶头，触到什么就使劲的去撞头。大人看不好时，头一旦撞上顶上什么物体，孩子就翻白眼，黑眼珠一点也看不见了，像抽风的样子，非常可怕。这种情况出现过好几次。正常孩子到9个月的时候都应该加辅食了，也都会坐着会爬，但是外甥女的孩子发育情况受到了严重的影响，不会坐不会爬，除了母乳什么都不能吃，吃了就出现过敏症状，疙瘩会更加严重。孩子的情况不见好转，而且还在加剧，尤其是日夜哭闹不止，大人也在极度的承受中。外甥女楼下的住户还以扰民上楼来找过他们，说别让孩子这么哭闹了，影响了人家的休息。我的外甥女面对着里里外外的压力。第二部分，使用药物反而加剧病症。2020年5月，外甥女从一个很有名的中医大夫那里买回了3000元的药。这位中医大夫在全国很有名，他们家几代人都是有名的医生。开的药方中有一种粉质的药，配上类似油质的液体，加起来共3瓶。抹上这个药后，孩子出现了咳嗽的情况，后来也就不用了。还有一种是蒲公英的水加上白糖给孩子喝，要求喝2周。给孩子喝了2天后，孩子严重的拉肚子，拉的是绿屎。2天后这个喝的也不能用了。但是因为喝这个水，孩子的肠胃受损，拉肚子很长时间。孩子的皮肤病症状没有见好，反而出现了其他不好的并发情况。第三部分，大小医院、私人诊所都束手无策。外甥女的婆家来人把孩子送到了医院，大夫说孩子是母乳过敏，营养过剩，回家给孩子喝纽康特奶粉。实际上是大夫看了孩子的情况束手无策，又怕担风险和责任，不敢接收孩子住院治疗。回家后按医嘱给孩子喂奶粉，孩子根本不吃，孩子不吃大人就给灌下去，吃了奶粉后孩子就开始吐，吃了就吐，还拉肚子，后来吃啥吐啥，母乳也拒绝吃了，出现了2天不吃不喝的情况，大人更着急了，没有其他办法，就停止了吃奶粉，继续吃母乳。又过了1个月，外甥女婿又从一个医生那里给孩子买来了药，有喝的，有外敷的。敷药后过了2天，孩子身上的疙瘩反而更重的蔓延开了，黄水流得更多了，外甥女婿也不让用这个敷的药了，痛苦无助地把药全扔了。外甥女婿无奈地又去求助中医，咨询过几位大夫，他们也都毫无办法，说不出什么来。外甥女婿每次都是带着一线希望去医院和诊所，又一次一次地带着彻底的失望回家。第四部分，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出现了奇迹。孩子的这种严重症状，我姐姐和外甥女一度都承受到了极限。外甥女和我姐都修炼法轮大法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外甥女没有崩溃，坚信大法能救孩子。我姐和外甥女在承受着说不尽的痛苦之余，严格的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着自己。我姐回忆说，如果没有大法师父的慈悲，我女儿早就崩溃了，她的家也散了。外甥女在8岁时就随同我大姐一起修炼法轮大法，她坚信师父在保护着她的孩子，坚信大法无所不能。大医院拒收孩子住院治疗，其他私人诊所开的药还起了反作用，这样所有的药物全部停止不用了。最后外甥女婿什么也不说了，同意我外甥女继续给孩子播放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。我外甥女每时每刻播放着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给孩子听， 日夜不停地播放。外甥女准备了好几个播放器，轮换着使用。除了给孩子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外甥女还被大法师父的诗词红吟，按着顺序一首一首地给孩子背。当孩子哭闹不止，没有任何办法时，外甥女就大声地背红吟，苦其心志。这样，孩子的哭闹就会渐渐地停止下来。有时非常明显，只要听到法了，他就会渐渐地安静下来。外甥女婿不修炼，他都会背红吟中的苦其心志了。孩子哭叫的时候，他抱着孩子在地上来回地走，口里背着大法师父的诗词。当时的处境虽然很难，但我们都坚信师父一定会保护孩子。法轮大法有超常的威力，孩子一定会康复的。奇迹出现了，孩子一天一天的在好转，长到11个月大的时候能吃能睡。在之后半个月的时间里，折磨孩子的皮肤病症状彻底的好了，没有留下任何疤痕。孩子真实的模样呈现出来了，白白胖胖的。现在孩子的身体发育很好，什么都正常了。外甥女的孩子经历了11个月严重皮肤病的折磨，医院毫无办法。但在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下，孩子皮肤病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，实在是神奇。我们家族都非常感恩大法师父，我们一定珍惜大法，一心向善。坚持不懈地传播大法真相，向更多的人播撒希望，以回报师父的救度之恩。在此，代表我们全家向师父表达深深的敬意和无限的感恩。我们把孩子病状前后的照片一起发到了明慧网，希望世人能看到这个在法轮大法中出现的神迹。请在危难的时刻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一定会天赐平安。
这期的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